机会，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讲到题目是听命胜于献祭。我们知道教会的工人在教会里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教会的兴衰，一个教会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完全取决于教会的工人的团队。那工人如何，教会就如何。工人如果爱主，这个教会就能流露出基督耶稣的爱出来。工人如果圣洁，那么教会就有神的同在。工人如果持守神的真理，那么教会就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工人热心去传福音，这个教会就会成为福音的灯台。所以说教会里的工人是群羊的榜样，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对教会的影响很大。那今年我们教会的讲台的主题是基督徒的侍奉，那么兄弟我主要侧重于基督徒侍奉的心态。所以在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侍奉神，他要一个正确的侍奉心态，因为侍奉的心态决定侍奉的价值。那心态正的话，那么他的侍奉呢就会蒙神祝福，他的工作也就会有果效，他自己呢也会尝到侍奉的甜头，他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力量，那越侍奉又越愿意参与侍奉。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心态，他靠自己的血气，靠人的意识去侍奉神，做神的工，那么他的侍奉呢就不能长久，他也不能得到神的祝福，他会失去神的同在。那么这样的人，他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个草木猴血的工作，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价值。那么这样的人，他的侍奉的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难，会渐渐的失去喜乐和侍奉的力量，最后也许可能会退出侍奉。所以说对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说，他要一个正确健康这个合神心意的心态来侍奉神，这非常重要。那么在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兄弟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一个基督徒侍奉神的时候要第一个心态要肯。那我是接着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当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当圣灵的感动在催逼一个人的时候，他首先要一个肯的心态，他愿意来摆上自己，愿意来听候神的车遣。神在乎的不是我们能不能，神在乎的是我们肯不肯。只要我们肯，神就能，神能借着我们的侍奉来兴起他的工作。这是二月份第一个主日兄弟我分享的。那在上一个月三月份的第二个主日，兄弟我接着这个提摩太这个前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我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一个人侍奉神的人呢，第二个心态是至洁。什么叫至洁呢？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不去沾染污秽，不去做以神眼中没有价值的事情。圣经里面讲，人若至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么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听命胜于献祭。我们要借着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记着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扫罗王，我们借着扫罗王失败的故事来思想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应当存一个怎么样一个心态来听从神的命令，来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在这个查读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要来主寻求主你的面。主这次早晨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你向我们显现，主你让我们每一个愿意来亲近你的人今天在这里都能遇见你。主你借着主你讲台的信息，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这次能明白主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乃是万去不应的时代，是主是幕后的时代。主你在这幕后的时代给你的儿女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在这幕后的时代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发热，为主来传福音。 主要就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让我们每一个主你的儿女不是在地上啊白占地图，让我们都每一个儿女都能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让主你的荣耀的形象在你的儿女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主是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祝福今天的讲台，使讲台分别为圣，也不让主啊这次讲台的信息无论是讲的听的一起从你的话语里头得照就得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下面要读这个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5章1到23节。撒母耳记上15章1到23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它就打出来啊，1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请。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撤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趁爱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申请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晨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对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那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听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们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列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撤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侵了亚玛利亚家来，你灭绝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他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因弃你纣王。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啊，这是一段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知道扫罗是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啊，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高的第一个王。我们通常称撒母耳是先知。那么因为撒母耳他有三重身份，他是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最后一个司师，那他也是呢这个大祭司 ，OK， 那但是呢他也是先知。那其实这个撒母耳他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先知的工作，所以圣经里面经常称他是先知撒母耳，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那么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大概是40年，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做王有40年啊，这是根据使徒行传13章21节。那么撒母耳记上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31章，总共用了23章的篇幅来记载扫罗被高利未王直到最后战死在这个战场上。那么其中呢这第15章是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呢扫罗已经纣王大概已经22年在这个之前呢扫罗在神的眼中是以色列人的王，神的灵也与他同在。但是在这以后扫罗尽管还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扫罗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王，在神的眼中他已经不是一个王，那么神的灵也离开了他。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十五章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神应弃耶和华做王应弃这个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而不再与他同在。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扫罗这个人，他在成为以色列王之前呢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撒母耳记上啊他用了3章的从第9章到第11章3章的篇幅来记载扫罗被拣选以及被高位王的构成。那扫罗这个人呢实际上他身上有许多的优点，使得他在这个以色列人眼中啊最适合做以色列人的王。首先呢扫罗是什么，中国人用大陆的话叫高富帅，他出生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呢身体健壮，长相俊美，而且他的身材高大，他的身材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高出一头，这是在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9章20节那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扫罗啊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很善于这个打仗，很善于这个，而且呢很善于这个指挥这个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来打仗所以说他是一个勇士。第三个呢扫罗这个人呢他非常之谦卑，尽管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财主家庭，但是他在先知撒母耳面前呢他非常之谦卑，他认为他自己是以色列支派当中最至小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他的家呢又是在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至小的一个家，他很谦卑，他觉得他是 nobody nothing OK。 当扫罗做王以后，这个他第一次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他把这个胜利的荣耀归给神，他归荣耀给神。那么扫罗这个人呢，还在他的性格也好，他是一个什么宽容的人，他不与把那些藐视他纣王的人放在心上。当他打了胜仗以后，好多人说要把那些藐视他的人杀死，扫罗说不可以，他不去报复那些曾经跟他作对藐视他的人。所以扫罗这个人很好，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那么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失败撒母耳记上呢告诉我们第13章第1节，他有告诉我们是在这个撒母耳记13章第1节，他告诉我们是在扫罗纣王2年的时候，他呢开始这个走向失败。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失败呢？乃是违背神的命令。撒母耳记上13章记载了这个扫罗啊跟非利士人征战，那么征战前呢他擅自献祭的故事。那么先知撒母耳当时就责备扫罗，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这是扫罗第一次违背神的命令。那么早在先知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啊， 这个先知撒母耳他就警戒过扫罗跟以色列人。那么先知撒母耳对扫罗和以色列人他这样说，这是在列王的时候，先知撒母耳这么警戒他们，他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立主一样。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看到扫罗王正是在遵守神的命令这件事情彻底的失败了，以至于神因弃他纣王。所以下面我们要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看保罗为什么失败，他是怎样失败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那么那地方他讲，他说扫罗对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扫罗已经纣王已经大约22年。那尽管扫罗在纣王第二年的时候，他曾经做了糊涂的事，违背了神的命令，但是神并没有从他身上收回神的灵，而且继续让他做以色列的王，而且他与他同在，这个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赢得了跟外族人征战的时候啊，他赢得了许多的胜利。那么先知撒母耳在这个十五章第一节这个地方，他就提醒扫罗，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他提醒扫罗他的王位是来自神，不是来自于人，若不是神拣选他并借先知撒母耳来告他，他就不可能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说他要扫罗来听从以色列人真正的王耶和华神的话。那么撒母耳为什么要提醒扫罗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扫罗那个时候纣王20多年，带领以色列人那个跟外族人征战，而且他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这个辖制。当扫罗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声望一天跟比一天高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什么骄傲自大，因为他的王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聪明建立起来的，很容易会忘记建立他的王位乃是耶和华神，而不是他靠他自己的能力跟智慧。如果不是神帮助他，他就不可能与他同在的话，他就不可能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那么撒母耳在这儿要提醒他，其实今天对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来说，尤其是教会里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团契代理人、主日学老师啊，这个时候要应当特别的谨慎。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的侍奉神，是神的拣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有能力、比别人属灵，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今天如果我们为神做了一点点的侍奉，有一点的成绩跟苟效的时候，也许也得到弟兄姊妹一些称赞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以为我们比别人强，我们比别人有恩赐，我们比别人属灵更加爱主，配得在教会里做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做老师、做教师的。我们什么时候忘记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就会走向失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2-3节呢，先知撒母耳告诉神的命令啊，神要他去击打亚玛利人，密禁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那么，神给撒母耳的命令，神给这个扫罗的命令呢，是清清楚楚的，没有一点就是可以啊，你不清楚 confuse 的地方，很清楚。那么，扫罗有没有这个执行神的命令？他有，但是呢，他没有完全的 照神的吩咐去行。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个四到这个九节的时候记载了这个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情形。记载了这段经记载他这个情形。那么你可以看见扫罗实在是一个善于打仗的这个勇士跟领袖，他带领以色列大军打遍亚玛力人的全境，从哈菲拉直到苏尔的旷野，从南从北打到南，而且他生擒了亚玛力的王亚甲，而且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他很有能力。但是呢，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节这个地方，他讲这个扫罗和百姓却什么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这个地方就清楚可以看见扫罗跟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要他们密经这个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的命令。那么扫罗就这一切神知道不知道？神当然知道，是不是？当扫罗率领以色列大军去攻打亚玛力人的时候，如果没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这个这么战争的胜利。当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神也看见了，所以说神的话就临到什么撒母耳。神跟撒母耳讲，在这个十五章第十节这个十五章十一节这个地方神怎么跟撒母耳讲呢？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那这里有一个字，后悔这个字，这个后悔字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它是这个 Naham Naham 这个字，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深深的什么哭泣，是表示一个人一个悲伤的一种情感。所以说英文那个 NIV 圣经呢，它翻译的是 I'm grieved， 他很深很伤心，很伤心这件事情，很难过。那么这个地方讲撒母耳也是一样，撒母耳也为他什么难过。所以当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为他难过，撒母耳也为他难过，撒母耳为他忧伤，终夜为扫罗向神祈求。撒母耳向神祈求什么？他祈求神不要什么，不要离弃扫罗，不要离弃他，他就为向神哀求一整夜。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当一个人侍奉神的人，他违背圣经的真理，他消灭圣灵的感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为他难过。而圣灵也会把这些感动放在周围那些爱他爱护他关心他为他祷告的这些肢体的人的心里头。所以说今天当一个工人在神的人的面前，你讲的讲跟唱几乎很属灵，然后呢或者是做得很好，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属灵，但是你却在侍奉上忽然了事，不肯在神所托付的侍奉上能够摆上时间精力，很多时候不去完全去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往往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为什么？因为他花时间准备这些别人看不见的，他以为是他做的事情神不知人不知神不觉，但是你没有想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人所做的一切神都知道，圣灵也会把这些告诉他周围那些爱护他关心他的人。所以说今天一个人如果在圣工上他不尽心尽职，看上去他好像是只是得罪了人，好像只是他马虎，在圣工的马虎得罪让这个圣工受损失，其实他得罪的是神。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要特别特别小心。在撒母耳记上这个十二章这个地方，他讲这个扫罗到了这个加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加密不是这个我们圣经里面通常讲的加密山，不是，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南部，这个靠近这个这个靠近这个南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一个小的城市。那么基甲呢，是当初神这个扫罗被列为王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当初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献祭的地方。所以说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见，这个扫罗啊，他已经变了。从起初他被列为这位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样一个在人跟神的面前非常谦卑的人，凡事把荣耀归给神的人，变成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自我为中心靠血气行事的人，他已经变了。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在中东这个地方通常一个王他打了胜仗，他通常会为自己立碑，今天考古挖出很多这样的碑出来他这个立碑的目的是要纪念战争的胜利，他为自己什么扬名，留下名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扫罗这个时候已经跟这些外邦人一样的，外邦人的外族人的王一样，他在加密这个地方给自己立了一个碑。那其实当然我们可以不可否认，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实在是去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 ，OK， 他呢把这个亚玛利人从南打到北，征服了全境，这个很大的胜利。但是他忘记了，他真正为以色列人征战的不是扫罗，以色列人是神在为以色列人征战。如果没有神帮助的话，他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就是从扫罗为自己立碑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见这个时候扫罗他已经变了，他不是把荣耀归给神，而是什么认为这个胜利的胜利是因为他的勇力、他的智慧和他的勇士，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扫罗这个失败的这个故事，我们有的时候为他的失败会感到惋惜因为我们不会跟他犯同样的错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犯跟扫罗一样的错误。当我们在事业上有一点成就的时候，当我们教养儿女成功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侍奉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心中给自己立一个碑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0年当中神带领我们教会，经过我们教会经过了许多的高山低谷跌跌爬爬，但是神用他的恩典怜悯托住我们，一路保守带领我们教会，使我们教会今天还能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还能站立尤其是在2009年到2016年这7年当中，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没有自己的会堂，也没有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神而且聚会的人数也只有60-70个人那个时候，但是神保守我们，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神也保守我们教会，神用云柱吼柱带领我们教会往前走，而且神也赐下天上的玛拿，让我们教会的讲台从来不缺乏神的话语的供应。那么在这7年当中，我们完成了3件又大又难的圣功，一个是建堂，一个是修改教会的章程，这两还有什么这个聘请全世界的传道人，这3件事情都可以让教会分裂，都可以让教会垮掉，但是神保守我们，让这3件都成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在我们心中也像扫罗王一样为自己立一个碑，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千万不要这样，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没有一样事情值得我们夸口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怜悯托住我们，我们不可能成就任何一项圣功。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犯罪并非无可救药，可怕的是一个人犯罪以后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拒绝认罪，当周围的人指出他的罪出来的时候，他心念不肯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纯心来背逆神，纯心来 诚信来这个诋毁扫罗王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在撒母耳记上这个15章13到21节这一段是撒母耳跟扫罗的对话，撒母耳就当面指出扫罗的罪出来，但是你可以看见扫罗啊，他不肯认罪。所以扫罗一见撒母耳的面，他马上什么先声夺人呐、先开口讲话。他告诉撒母耳说，向撒母耳宣称他已经遵守神的命令了。我们知道今天先声夺人就是意思你下面你就要顺着我说了，就是这样。但是当撒母耳这个指出这个扫罗没有什么没有完全执行神的命令，指出扫罗的罪证出来，因为撒母耳听到什么羊叫的声音、牛叫的声音，那么撒母耳指出这个罪证的时候，这扫罗强持肚里他马上讲他是以这个向神献祭为借口来掩饰他自己那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这样一个错误、这样一个罪。当撒母耳向这个扫罗指出来，因为神的话把神的话向扫罗指出来的时候，这个扫罗马上就逃避自己的责任了。他马上什么？他先表明自己的功劳。那段对话经文可以我没打出来，大家可以看圣经里头。他先表明我实在听从了神的命令，完全遵守了神的命令，是那些什么以色列人不好，是他们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他们不肯，他们要取来说要到基甲这个地方去向神献祭。他把责任犯罪的责任完全推倒在百姓的头上。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当一个教会的带领人，当教会的工人开始把责任不是自己承担责任，而是把责任推到会众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教会离他关门也不远了，或者是分裂也不远了。所以说扫罗在这个地方他什么推卸责任，把这个责任推到百姓的头上。就是当你读这一段对话，撒母耳跟扫罗王之间的对话，你会觉得很口悲、很口叹。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的变化如此之大，从起初那样一个谦卑、勇于、敢于承担责任的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骄傲、狡辩、推卸责任的一个人。扫罗变了。那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王大卫王，大卫王也曾经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是不是？他什么呢？他霸占了他手下一个将军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然后呢用诡计来谋杀了乌利亚他的将军。从人看来的话，大卫犯的这个罪啊比扫罗的罪更大。扫罗还有一个好借口，他要去献祭，他把好的东西留下来，他去献祭的。大卫可以犯的罪可是说更厉害，但是你看他们犯罪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神厌弃扫罗做王，但是呢神却什么保守大卫的王位，而且还赐福给他，让他的子孙永远做王。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扫罗在犯罪之后他不肯认罪悔改。大卫当这个先知指出大卫的罪错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忧伤痛悔，他的罪蒙神赦免。所以说从撒母耳记上15章这个第13到21节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一离弃扫罗做王，不是因为他没有，不只是这个因为他没有完全遵循神的命令，也因为更是因为扫罗的心态不正，他存心背逆神。在撒母耳记上这个15章21节到23节这个地方，那先知撒母耳他就责备扫罗。那撒母耳说了，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应起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应起你咒诅。从人看来的话，这个扫罗王他率领以色列人击打亚玛利人，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固然是因为他，你可以说他是什么啊？这个软弱，是不是？或者是肉体软弱了啊？因为眼窝的情欲，他愿意什么？他要去把那些上好的牛羊，他要留下来啊，要向神来献祭。而且他确实是这样的，他在扫撒母耳来之前，他已经先下到约基甲这个地方，他是要去献祭的，他也没有说是撒谎的，他是要去献祭。所以说他也有好的纯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上这个十二章十五节这个地方啊，这个你可以看见呢，神对人的要求的命令，对人的要求不一样。神要求人对他的命令要100%的遵从，你不可以打折扣。神不会因为人向他献祭而降低人遵循他的命令的这个要求。当一个人他如果不肯啊，这个没有完全去遵从神的命令，那么这样的人献祭，神怎么会喜悦他的祭呢？所以说这个地方神固然喜悦人向他献祭，但是神更喜悦人遵从他的命令，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那么扫罗的失败不只是因为他的这个肉体的喜好而没有完全遵循神的命令，那么更多的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存着这个顽梗悖逆的心态。当先知撒母耳指出他的罪错的时候，他不肯认罪悔改，他这是扫罗存心来悖逆神，他硬气神的命令，所以说神也硬气他咒王。那么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扫罗这个心态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十五章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是长年累月下来，从扫罗纣王第二年第一次因为擅自献祭违背神的命令，那个时候就开始，20年来日积月累形成的。倘若当初他纣王2年的时候，先知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他就警醒，他就警戒自己不要再做这个糊涂事的时候，那么他就不至于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存心去明知故犯顽梗的悖逆神。所以这是一个构成，不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的。那从撒母耳记上，这个我们知道扫罗这个犯罪的后果很可惜，我们知道在15章的时候神的灵开始要离开他。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31章记着了扫罗剩下来的这个10多年的凄惨的光景。那么扫罗后面的很凄惨，为什么凄惨呢？神的灵离开他，他失去神的同在，而且呢他被邪灵，如果读到这些圣经你去读这个经文就知道，他被邪灵搅扰，而且呢他精神不正常，精神偏执了，有点精神病了啊。不只是这样，他对自己的王位没有安全感，他一直在追杀大卫，因为他觉得大卫要抢他的王位。然后呢扫罗他在跟这个外邦人征战的时候，他因为失去神的同在他就惧怕，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个哥利亚的故事，是不是？扫罗惧怕，他已经不是一个勇士了，尽管他是勇士，因为失去神的同在以后他就失去能力了，他害怕。那在最后一次扫罗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扫罗因为失去神的同在而惧怕，那他怕到一种程度呢，他甚至他希望听到神的话，但是神不跟他讲话，所以他后来到了一种程度，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叫鬼，他找了一个妇人叫鬼，他希望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撒母耳能够帮助他。那么扫罗最后的下场是在战场上被杀受伤，然后呢他自己自杀，落了一个很悲惨的下场。就是说扫罗的这个失败值得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深思，我们都有可能像扫罗这样一样存一个顽梗悖逆的心态，来以致来违背神的命令，最后被神硬气离弃。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完全去遵守圣经的教导，听从神的命令，有没有顺从圣灵对我们的带领，而且在并在圣灵指备我们的时候愿意来认罪悔改。你有没有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存一个侥幸的心，以为我们在教会摆上许多时间精力奉献，希望神不计较我们的罪，神喜悦我们听从他的话远胜于我们为神摆上的侍奉，听命胜于献祭。我知道有一本书啊，一本属灵名著啊，它的名字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由尼图森弟兄写的，叫 Watchman Nee 他写的。啊，我家里有一本书，我们教会好像 Library 也有这本书。那在这个书里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弟兄叫保罗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从小到大啊，他就有一个愿望，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呢，能够去读大学，能够拿到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最后有一天呢，他拿到博士学位。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呢，人人都称他是保罗博士。但是后来呢，神拯救了他，神也得到他的心。这个保罗这个弟兄呢，他就奉献自己，神呼召他出来全世界的传道。那他自己呢也很有才能，也有恩赐，就是很快他就在一个大教会去做一个牧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弟兄啊，他已经有了学士学位，大学毕业的，然后呢还有硕士学位，神学的硕士学位。那而且呢，他正在一边牧会，一边呢正在攻读神学博士的学位。那么尽管这个保罗弟兄啊，他学艺很顺利，他牧会呢也很成功，但是呢，这个弟兄在他的里面呢有一种很深的不满足。是什么不满足呢？他知道圣灵在他里头，但是他却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和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都知道圣灵在我们里头，但他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和神的同在，他觉得这很可怕，很可惜。因为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和神的同在，他实在不配在讲台上他来传讲神的话语，来教导人，也不配来牧养一个教会。这于是这个保罗这个弟兄啊，他就为此在神面前祷告，他很恳切的祷告，他祷告了几个月，他希望神来指出他的生命当中是什么东西阻碍他，让以至于他得不着圣灵的能力。是他祷告了几个月，但是神没有回答他。后来呢，他决定禁食祷告来求问神，结果他那禁食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圣灵的感动对他讲话。那么这个神就对他说，他说你已经把你所有的都给了我，但是呢，你仍留下一样东西给你自己，就是你的博士学位，你的心仍然放在你的博士学位上，没有全然归向我。那么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不在乎这人称呼，人家怎么称呼我们都无所谓，但是对这个保罗弟兄来讲的话实在是很重要。人家叫我们弟兄，叫我们博士都无所谓，对他来讲太重要，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就什么，就盼望着将来有一天他能拿到成为一个博士。而且不只是这样，他已经为这个目标努力了20多年，那现在呢，他再有够两个月他就要得到这个神学博士的学位。于是这个保罗弟兄啊，他就跟神祷告，他跟神讲理，他跟神说呢，他说成为一个神学博士对我有什么坏处，一个保罗博士去传福音，岂不是比一个保罗弟兄传福音更有力量，更能荣耀你吗？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所以说这个保罗弟兄他一次又一次的跟神祷告，但是神圣灵给他每一次的都是同一个答案。当这个保罗弟兄他跟神这个讨讲理失败以后呢，他就跟神许愿，他说神啊，你如果让我去拿了这个博士学位以后呢， 我愿意到其他地方更苦的地方去牧会，就为你去传福音去。他跟神 promise， 好多 make promise， 但是神仍然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就是这个保罗弟兄，他心里的征战非常厉害，这是他里头的征战，外面人看不出来的。那么他让他征战，这个征战很激烈，让他很痛苦，以致他没有平安。他渴望从圣灵那里从圣灵来的平安跟能力。所以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他这个论文答辩的前一个礼拜。所以那一天呢是礼拜六，他又开始他要去准备什么第二天的讲章。他拿出圣经来，他研究来研究去，把圣经从头翻到尾，他找不出他要第二天要传讲的信息。现在他现在就在他面前，他面临一个一生中愿望将要他的人生的愿望将要实现的时候啊，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他是选择那种因为博士学位带来的影响能力，还是要选择神影响他生命的能力？他要 make a choice。 感谢神，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得着这个保罗弟兄的心，他跪下来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愿意一生只做一个平凡的保罗先生，我只要你与我同在。于是这个保罗弟兄他就起来，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论文答辩委员会，他告诉这个答辩委员会他不去答辩了，他要放弃这个论文答辩的机会。他也跟人家解释什么原因，然后呢他就上床睡觉了。结果他很快乐，上床很快乐的上床休息，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主日崇拜，他上保罗弟兄他走上讲台，他讲台他就告诉这个会众说，他说这是我牧会六年来了第一次没有讲章可以跟你传讲。那么他就告诉会众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把这个原因构成告诉他。结果神大大的祝福保罗弟兄那一天的见证，超过他以往的任何一篇信息。后来他的会众就告诉他，他说那是他们从他那里这个六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一篇信息。从那一天开始，这个保罗弟兄他经历到什么是神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听命胜于献祭，神固然喜悦人向他献祭，但是神更喜悦人听从他的命令，完全顺服他的命令。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些侍奉神的人来说，神依然借着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这一段话对我们说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完全顺服神命令的这样一个侍奉心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次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撒母耳记上主15章22节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主耶稣，我们这次献上感恩，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来爱主，愿意来侍奉主，也更是愿主来帮助每一位愿意来侍奉主的侍奉神的同工教会的工人。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存一个清洁无畏的信心，让我们都愿意来全人来被你使用，我们全人来顺服你的命令，是吧？正像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这就是愿主你帮助每一位侍奉神的人都在你们面前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主耶稣，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的话在我们的里头能够主啊，这次能够发力量，主啊发光，让我们这次能每一位主啊，不只是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更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能活出你话语的信实。因为你是那信实慈爱的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活神。你的话主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就是主啊，在我们生命里头能够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耶稣，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的话远远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愿意在你面前存一个顺从的心。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